大家一起低头祈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今天早上给我们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你的话语。求主与我们同在，也都藉着今天《使徒行传》第八章这节经文对我们说话，鼓励我们要努力着传福音。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让我们充足充足的得到你的喂养。你的话语是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指示我们每天当行的路。 Amen。 新约圣经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传统以来都是相信是同一位作者路加所写的。究竟神引导路加写使徒行传是有什么目的呢？他想当时的读者有什么回应呢？今天所选读的经文八章二十六至四十节，在整卷的使徒行传里面又扮演什么角色呢？整段的经文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没有什么意义呢？希望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问大家，每次听到有人讲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你会想起哪一节经文？很多时候都是马太福音。其实呢，大使命呢，在路加福音、马可福音、使徒行传都有出现过的。这字好小。咁有三个版本，而且我每一个版本咧嘅大使命都加咗一个应许嘅，咁我用蓝色 highlight 咗出嚟嘅。咁佢哋其实四个版本嘅大使命嘅意思都差唔多，但系佢哋嘅用字就好唔同。所以如果我哋将佢四个版本一齐嚟睇嘅时候咧，咁啊对大使命嘅内容咧就会更加清晰。其中万民，如果综合所有的版本的时候，就意思就是要将福音传到去普天下所有的国家，由耶路撒冷出发，去到扩张到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四个步骤。而在大使命里面的应许也都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向传福音的门徒保证主耶稣会藉着圣灵与他们同在，以及与门徒同工，并且会赐下门徒能力去完成这个使命。至于未信主的人，只要他们肯认罪悔改，信而受洗，就必定得救，然后就遵守神的话语做一个门徒。路加写使徒行传的目的，就是要想当时的读者看得到神那个大能和信神，在每一个传福音的故事里面都能够看到神的双手。主耶稣托付的大使命不是一个口号，是门徒可以实实在在地藉着神的帮助能够完成，亦都能够照神的计划，由耶路撒冷扩张到去犹大全地、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安提柯，一直传到去罗马的首都，建立了一个跨越地界、由不同种族造成的普世教会。整个过程，路加都简简单单地记录了下来。相信当时的读者看到《使徒行传》之后，一定会很鼓舞。就好像神跟他说的，你们不用怕眼前的险阻危难，我会看着你们，我会帮助你们，我会赐力量给你们，所以你们大可放胆去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去传福音，而且还一定会成功。当时使徒行传的读者看了之后一定会很开心，信心大增，更加团结，更加积极去传福音。 《使徒行传》第八章可以说是使徒门徒传福音和教会发展的一个转捩点。第八章整章都记载腓利这个门徒的事工。路加选择记载他的事迹，就因为他带给当时三大的突破。第一个突破，第一个突破就是地域的限制。腓利是第一个将福音传离开耶路撒冷的，去到撒玛利亚，之后还跟这个外邦人的太监，所以真的实践了使徒大使命里面所讲的，由耶路撒冷为中心向外扩张。第二个大突破就是种族的界限，他亦都是第一个将福音传到去，由犹太人传到去半个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因为他们是跟外族通婚，所以只可以算是半个犹太人。跟着再进一步的传到去给这个外邦人的太监，而且不单止是传到去外邦人的太监，这个是一个太监来的，是身体有残缺的人。当时的旧约圣经会众里面对身体没有残疾是一种很重要的指标来的，而且旧约里面对身体有残疾的有很多限制，他们不可以献祭，也不可以进入神的殿里面。所以当他传到给这个太监的时候是很大的意义，因为已经冲破了这个界限。在主耶稣的福音里面接纳了所有的人种，也都接纳了所有的边缘人、残缺的人。第三大突破就是门徒的能力的限制。之前很多事情都是由使徒他们做的，他们能够治病、赶鬼、行神迹。我们在第八章看到腓利身为一个门徒都有这个能力，所以大使命不是只是给使徒，也都是给我们所有的门徒，也都是我们今天所有基督徒。所以我们今天看第八章太监的故事，对我们同样的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未信主的人口有成60亿，占全世界 72%。 福音的事工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我们都是基督徒，是主的门徒，同样领受了大使命的托付，来传福音、宣讲基督，由我们身边的人去到我们世界角落，每一个角落。所以使徒行传对我们同样是有大的意义。今天就是想藉着这个太监一个完整的传福音的故事，由头到尾跟大家探讨一下究竟传福音有多难，希望可以当中能够有些学习，同埋亦都能够检讨一下我们自己对传福音的心态，同埋对我们的属灵成长有什么的意义。除了我们要将这个传福音太监的故事和大使命连接起来，我们探讨这个故事的时候也都需要在三方面来看，就是从神的角色、传道者的角色和听道者的角色来看。而我们留意到神的角色不单止是幕前，也都有幕后。神的工作不单止是听道者身上，亦都在传道者的身上。咁大太监得救故事呢个咧嘅大纲总共有四点。第一就是神差遣咗使者撮合咗腓利同埋太监，佢喺路上面相遇。第二部分就是圣灵吩咐腓利和制造个机会给他来接触太监。第三部分就是太监寻道，腓利探道。 最后一部分就是太黑监信而受洗。故事一开始就由神来主导，有主的使者对腓力说，神的使者在新旧约圣经都出现很多次，神的使者就是神差派来执行任务去接触人的，有些圣经版本会将它译做天使。首先神的使者向神说话，要腓力起来向南走，这个是神对腓力一个呼召。这样的情节在圣经里面都出现过两次，就好像在创世纪神呼召亚伯兰要他离开自己的家乡，主耶稣基督向马太福音也都同样这样呼召他的门徒来跟从他。所谓的呼召就即是不是强制，当事人腓力、亚伯兰、彼得，他们是有权和有自由去照做亦或不做。同样今日神亦都藉着圣经和圣灵感动呼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去做传福音的事工，去服侍不同的家庭和个人的需要，去为教会做祈祷的战士等等。同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自由选择去回应或者不回应，又或者只是用自己可以接受的方法来回应。当然不同的回应，有些会得到神的喜悦，有些会得到神的接纳，也都有些是不会。神呼召腓力到加沙的路上去做什么呢？不知道。要走到去哪里为止也都不知道，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就连腓力将会遇到的太监腓力都不知道。在第27节那里说不料神也都没有预先通知腓力会遇到的太监，神只是对腓力说向南走，往那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大家可以看看个地图，那三大地方，撒玛利亚、耶路撒冷、加沙。由撒玛利亚去耶路撒冷有50里路。如果当时腓力仍然留在撒玛利亚传道，如果神叫他去到加沙那条路的话，还要加多35里路。他的腓力要去到加沙那里足足行要成行70里路，还长过我们由这里行去三藩市。当时又没有车，他就只是靠两只脚行过去，平常人一日行20里路，换言之行一程都要成3-4日，来回就成个礼拜，鞋都会行烂。真的都很辛苦，一定是很辛苦。那我们会想究竟值不值得呢？又未知道做什么就要付上这么大的代价，我们会不会有犹豫呢？不单止要长途跋涉，在26节那里神中提醒腓力这条路是在旷野的。旷野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看幅图，就是沙石路粒粒突突，穿着对这样的鞋，想只脚不受伤都很难，而且还没有树遮头，被个太阳晒都晒死。在这条又荒凉又没有什么人的路上，如果发生什么意外想找人的帮下都很难。腓力是当地的人，他对这条路一定很熟悉，知道这条路不单止难行，甚至会有流民土匪的出现 所以一个人来行是很不安全。但是明知是这样，腓尼都没有退缩到，他面对这个神的使者，问都不问，想都不想，二话不说，拎起个水袋，拎起啲干粮，就即刻起身去。弟兄姊妹，你可能会赞，有啲会赞赏呢个腓尼，亦都有会有啲会觉得佢好蠢，话佢个心口梗系作咗个勇字，唔识死。但系有冇谂过佢嘅勇气喺边度嚟嘅咧？当然就系佢对神有绝对嘅信心、忠心、完全嘅信靠顺服嗰度嚟嘅。相信神一路一定会好好咁照顾佢，亦都会帮助佢完成佢要差遣去做嘅事情。而事实的确系咁样发生咗。更重要嘅，我相信腓尼心谂就系佢唔想错过呢次同神同工嘅机会。所以虽然佢唔知道要去边度，要做啲咩嘢，腓尼冇犹豫到，冇埋怨到，亦都冇惊惊青青咁去回应神。弟兄姊妹，我哋有冇好真好好咁珍惜同神嘅同工嘅每一个机会呢？同腓尼相比，好多时候我哋见到眼前嘅困难，或者遇到啲我哋自己唔喜欢嘅事工，係唔係諗都唔諗，问都唔问，就已经决定拒绝呢？弟兄姊妹，有好多时候我哋内心一点点嘅犹豫，就好容易就错过咗同神同工嘅机会，经历神的机会。今时今日，神未必会派一个使者或者圣灵亲自来到呼召我们，但是神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可以藉着圣经的话语，也可以藉着我们身边的事和人来到呼召我们同他同工。所以我们必须要留心，常常做好早准备，要把握每一个传福音的机遇。腓尼嘅对神嘅信心、委身，同埋佢对神向神嘅回应，都系好值得我哋学习。我曾经遇到一个我同我太太曾经向一个80多岁嘅婆婆传福音，倾咗一晚，离开咗之后，佢个仔即刻打电话俾我哋，话佢阿妈以后都唔想见我哋。当时我同我太太真系相对无言。过了两年之后，那个婆婆老生了个瘤，入了三藩市一间医院。有一段时间，我决定了每隔一日都去三藩市探她。她清醒的时候，我跟她聊天，为她祈祷。她不清醒的时候，我同样照做。当时我身边的朋友都劝我不要这样做，因为放了工之后，个人已经很累，还要揸个几钟头的车去到三藩市，其实几危险下嘅，万一瞌着咗就会发生意外，而且唔对自己对人哋都唔好。但唔知点解我冇放弃到，我仍然坚持。后嚟个婆婆做完手术之后，转介咗去一个三藩市一间疗养院。有一次我探佢嘅时候，突然间心里边有个好大嘅感动，我就向佢传福音，感谢主，佢终于接受咗。当时我开心到不得了。不是因为我自己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到，有什么可以赞赏的地方，而是我看到神那个恩典，在一个这么大年纪的老人家患了这么重的病，神最终都接纳了他成为他儿女，让他有永生的盼望，也都让他不用面对死亡的时候有恐惧。而至于我的开心，就是因为我觉得原来神有使用到我，我是配得跟神同工，亦都经历了跟神的同工。现在来到这个故事的第二个主角出场，路加只用了一段短短的句子，在原文圣经里面，希腊圣经里面就用了13个字就介绍完了这个太监，他连名都没有。很明显路加着重的不是这个人，而是着重他的背景。在路加的笔下，究竟这个太监的背景有什么那么特别？ 他对他的得救，对实践大使命，还有对当初期的教会有什么象征性的意义呢？这个太监是去耶路撒冷的朝圣的，他是从埃塞俄比亚那里去的。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地方就是叫做古实。那你看到呢，他是其实是在埃及南面的。那由太监的家乡去到耶路撒冷呢，要走成千里路。如果每日，就虽然他是坐车，故事里面是说他坐车的，但是平均一日行二三十里路，他都要成三个月才去到耶路撒冷。来回呢就要成半年。他虽然有车坐，但那时候路面的情况大家知道，其实都是沙石路来的。在架车的路熬来熬去，熬成半年，你都没说不辛苦。可想而知，太监对这个犹太的神是几咁有心，几咁神心。在新约里面有个名词专门来形容这些敬虔的外邦人，他们叫做敬畏神的人， A God-fearer。 而且太监行这么远的路程，他又这么有权势，他一定不会一个人去朝拜的，他当然带了一队人同行队伍，一路服侍他和保护他，至少还是一定有个车夫。所以太监不单只要付出很多时间精神体力，还要付上很多的金钱。我们做基督徒是不是都应该时不时去检讨一下自己，问一问下自己，究竟我们愿意为主耶稣基督付上多少呢？不单只是金钱、时间，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奉献，有没有参加祈祷会，还有没有参加教会的聚会，全福音的训练班，都能够反映出我们对神究竟有多有心。曾经我去过参加中国内地农村的敬拜聚会，有很多农民基督徒每日回教会，每次回教会一程都要走三个钟，而且他们的聚会不是好像我们这样个半钟一个钟，他们是五个钟六个钟。当时令到我感到非常震撼，相比之下，我们城市的教会是不是需要去向他们学习呢？古代埃塞俄比亚的人种是以非洲黑人为主的，全都认为这个太监就是个黑人，所以我相信迟些当腓尼一见到这个人的时候，就能够认出他是一个外邦人。有很多著名的油画都是这样来描绘这个太监，所以大家去看图片里面受洗那个和坐在车里面的都是黑人来的。黑人在当时来讲也都是被歧视的，也都是不是太过受欢迎的。所以神拣选传福音给太监，除了他是太监之外，也都是因为他是黑人。这位太监的个人资料，他是宫廷里面一个内阁大臣，他一定受到很多的教育，而且最少都懂得听和讲希列话，当时的国际语言。门徒腓利相信他是一个希列化的犹太人，所以除了犹太话之外，他也懂得讲希列话。太监一定也有他本土的自己本土的语言。神拣选腓利去向太监传福音，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两个有共同的语言希列话，要不然真是鸡同鸭讲。还有一个我自己加下去的最后那个就是肥仔，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几个礼拜前有个讲员来到我们介绍这个肥仔、Faithful, Available and Teachable。 我相信这个太监和肥利都是肥仔。还有，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安排太监做完礼拜在回程路上先遇到肥利呢？为什么不是之前呢？我很相信神这样做是想预备太监的心，因为在耶路撒冷的经历能够将他的心打开，开放给福音。路加没有记载到个太监在耶路撒冷有什么遭遇，但是根据历史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身为一个太监来到耶路撒冷，他不会受到犹太人的尊重，甚至会被歧视，亦都会被当时的犹太教拒之门外。如果他想参加释经班，不用想，就算他几有才有势都好，都没用，这是他们的规矩。还有，如果他有什么不明白的话，想问一下当时的犹太人解释给他听，他都啲人都唔会接触佢。太监虽然一心系想嚟到耶路撒冷朝拜犹太人嘅神，但系旧约圣经嘅规定同埋犹太教嘅规定，好多嘢太监都唔能够参加，佢唔能够入圣殿范围参加敬拜同埋献祭，佢最多只能够响圣殿外围那裡兜幾兜，因為聖殿有圍牆，所以他連聖殿是什麼樣子都看不到。試問這樣還算不算是去朝拜啊？在耶路撒冷裡面，很多的猶太規條都無時無刻都提醒他是一位太監，一個不完全的人。你說對這個太監的心靈有多大的傷害呢？路加没有讲过这个太监去过耶路撒冷朝拜几多次，可能今次是第一次，也都不知道。但我相信无论去几多次都好，个情形都一样。但为什么太监仍然坚持要去呢？可能是就是想满足自己的心愿，还有想表达自己对神的诚意。除此之外，我想都没什么实际的意思。更莫讲话这个朝拜对这个太监有什么实质的帮助。就好像我们很多人每逢礼拜巡礼都回到教会，唱完诗听完道崇拜完了就离开教会，听的时候似乎很有舒服很得着，但短暂离开后就什么都不记得，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就回到自己以前的生活。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质问自己，这么辛苦去朝拜为什么？还要被人玩被人为奚落。试过一次之后，我就再都不会想，都不会想去。而且我去过之后，我都会带着失望甚至不开心离开。我曾经试过介绍一个单亲的朋友去过一家去屋企附近的教会。他去了两次之后，以后都没有再去。后来他说我知道，因为他教会里面有人被说话去听，令他觉得自己单亲的身份受到歧视。就好像这个太监来到耶路撒冷，他也是受到歧视，所以他不开心，他就以后都没有再回教会，不单是那间教会，所有教会都不回。所以我们教会做接待不容易，有时讲者无心听者有意，得罪了人都不知道，求主帮助。两位的主角终于出了场，而且还来到加沙的路上。此时此刻他们还未认识大家，腓利还未知道究竟他要做些什么。他就是远远见到有个马车来着，很自然他就会走在一边。如果圣灵不出手，腓利只会被这架车向身边经过就算了。 但是圣灵出了手，在29节，圣灵对腓利说，你要去贴近这架车。腓利反应很快，想都不想，问都不问，就立刻追上架车那里，贴着他来走。当腓利听到车里面有人大声地诵读先知以赛亚书的几节经文时，他就立即反应过来，明白到神的心意，为什么要他来到这条路上面，原来就是要为这个人传福音。我会想，要贴着架车来走都挺危险，还随时会被他的轮胎到。我应该是听错了，神不会叫我这样做的，算了，等下一个人经过先再说。试想一下，神叫得我们去做去传福音，会不会想拿我们的命呢？当然不会啦。不过我们做基督徒是的确是有这个负担，我们很多时候都要愿意去走多一步，抵挡一些，付出多一些，努力一些，主动去接近我们未信主的朋友，不要期待他们会自动来到我们面前叫我们听我们讲福音。就好像我们大会教会的门打开了，绝大部分时间未信主的人都不会自己走入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常常主动去邀请未信主的朋友回来教会来听这个福音的信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是神的使者来呼召腓利，但来到这里就变成由圣灵来引导腓利去接近这个太监。神的使者实际就是替神做事，所以我们知道，要知道我们所有传福音的事工和宣教工作都是有父神、主耶稣基督、圣灵这三一真神在背后积极地参与和推动。神可以亲自出手，也可以藉着我们身边的人来事来帮我们完成他的大使命。神一直都在主动地寻找他自己的天国子民，向未得之民伸出救恩的手。今次的故事我们看到神伸出的手来呼召这个太监。主耶稣基督将大使命托付了给我们基督徒之后，不是就这样走了去什么都不理，等我的基督徒自己搞定，去做得多少就得多少。大使命改得很清楚，主耶稣应许许过他会藉着圣灵与我们同在，与我们一起同工，神亦都会赐力量俾我哋去完成呢个大使命。喺呢个太监故事里面，我哋好清楚睇到呢啲一一都实践咗出嚟，神嘅应许永不落空。神已经为腓利开晒路，带佢嚟到太监嘅隔篱，而家就系争一个机会，佢哋点样可以开始倾偈。腓利向太监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我很相信当时腓利一定会用很友善很礼貌的语气跟太监说，如果腓利恶斯伦敦地说你知不知道你在读什么，我相信太监一定会掉头走，想都睬都不会睬腓利，用一种恰当的语气来问问题，是很容易令到对方愿意跟你继续倾下去。相反，如果我们开口及着你的话，是人都怕了我们，还怎会想跟我们倾下去。曾经有个调查发现，很多个教会在接待新朋友的时候都犯了同一个错，就是问得太多的问题，还有问的问题令对方很尴尬。譬如我听过有人问一些新朋友，甚至有人问我，我收入有多少，我仔在哪间大学读书，为什么你会离婚的，即是这些问题都令对方很尴尬。所以我们问题要有技巧， 是可以学的。很多的传福音训练班，他们都会抽一部分的时间来教啲人点样问问题。有啲基督徒 EQ 高啲，就会好识问题。有一次我喺 TikTok 嗰度咧，听到一个啲人教人哋点样先至容易被人接纳，能够容易亲近到人。佢话譬如你问啲问题，话你明唔明我讲咩咁？如果有 EQ 有 EQ 嘅人咧，佢就话：请问我头先向你解释得清唔清楚啊？即是听下来是不是顺意很多？被你问的问题是一种邀请，他邀请太监跟他倾偈，告诉他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得上忙。很明显这个问题问得很合时，对太监来说是非常吸引的。因为当时太监读着那两段经文，他不明白。太监心想这么啱晒。我刚才读过的经文又不明白，拗晒头在这个荒山野岭里面都不知道问哪个好。咁啱这个陌生人在我面前出现，他问得这个问题，他可能会有个答案。所以非常好，就即刻邀请了肥地上去架车。他想我可以送你一程，顺便你在路上面解释给我听这两次经文是什么意思。哇，两个人一拍即合。问问题的技巧和语气是可以训练出来的，也都可以靠个人的 EQ， 但是要问啱问题才是最重要。很多时候要做传福音的工作，往往都需要基督徒要有一颗敏感的心灵，和一对愿意聆听别人生命的耳朵。有时做这件事不容易，不过我们可以求圣灵帮助，赐给我们智慧和应讲的说话。所以我很相信当时圣灵同时都有在腓利和太监身上工作，以致在他们一问一答里面很快就让他们有一个传福音的机会。而且以当时的治安来讲，要请一个陌生人上车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如果圣灵不在后面推波了，我想太监也都未必会这样做。在31和34节，我们看到太监向腓利的回应是几咁恳切着急。在这里我用括弧括住了，因为有其他的译本的翻译能够帮助我们感受一下太监当时的心情。太监恳切请求腓利上车，太监请求腓利指教他，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太监对生命的渴求有几咁强烈。之前我们讲过，太监未遇到腓利之前，神已经一早预备了他的心，由他由耶路撒冷出来的时候，他已经预备好太监的心。当太监问他所念的他明不明白，太监即时就回应了，没人教我，我又怎会明白呢？同样太监这个回答也是一个问题，也是一种邀请，就是请腓利去帮他。腓利当时听到太监读的是以赛亚书53:7-8，正正是以赛亚书先知在主耶稣的降生前800年就预言了，将来会有一个神仆会遭受到极大的痛苦、折磨、羞辱和被杀。而这些的预言正正是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一日完全应验了。腓利是知道，因为他认识耶稣，但是太监不知道，太监可能连耶稣是谁都不知道。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太监对这段经文会有这么大的疑惑。以赛亚书不是一卷容易读的书，尤其是耶稣基督的预言，今时今日我们都要看释经书才能够 看得明。所以太监问这个问题，究竟是 这个受苦的仆人是指以赛亚先知自己，亦或是另有其人？我相信今时今日有我们，就算我们自己去看圣看以赛亚书，都会有同样的问题。在这里路加没有交代到腓利究竟怎样向太监传福音，还有他说过些什么东西，以致太监最终能够决志信主。路加只是用了一短短一句话提到腓利从这个受苦的仆人的预言入手向太监传讲耶稣。如果我们看回上下文，腓利向太监一定会提到神的国度和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受苦的仆人，就是犹太人一直等着的尼赛亚救世主。还有我们看之后36节，太监主动要求受洗，可想而知腓利一定有跟太监提过，在主耶稣的大使命里面，其中一个应许就是信而受洗必定得救。还有我很相信腓利向个太监传福音的时候，一定有提到以赛亚书56章3至5节，因为那段经文正正提到太监，神接纳太监，他的救恩亦都包括在太监，所以这段经文一定能够给这个太监一个很满意的答案，亦都解开他心里面的死结，亦都能够令他重新对生命有盼望。太监千辛万苦来到耶路撒冷，他在那里得不到尊重接纳，生命得不到救赎，对将来没什么盼望，但是现在他能够在腓利口中得知这个福音的时候，他找到这所有的尊重、救赎和盼望，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找到这些一切，太监得到真正的满足、平安、喜乐。故事讲到这里就完束完结，太监就是得救，而腓利就完成他的使命。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个故事之后有什么感想？现在我们回来我们的主题，传福音究竟有多难呢？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主人翁，他接受神的呼召，不单止要放下所上的工作，还要面临很大的挑战，要付上很多时间、体力 在荒野里面走几十里路。我相信有很多基督徒会想，传福音啫，使不使拿条命来交费？腓利在撒玛利亚的事工如日中天，突然神要去一个新的地方，要重新打拼过，得不得都未知，而且个效果有没有之前在撒玛利亚成功那么好又不知道，心理上精神上都会造成很大压力，令人感受到很疲倦，要付出那么多，对很多基督徒来讲都会却步。但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世世代代这么多的基督徒仍然能够倾出所有，义无反顾去完成这个大使命的托付呢？就因为他们明白一个道理，在传福音大使命的确是交托给门徒，但是真正的主角仍然是神自己，我们做传道人的只不过神手上一个工具。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过，栽种的保罗是栽种的，阿波罗是浇灌的，唯有神叫他成长。在传福音里面的过程里面，我们只不过是神的同工，是神传福音的工具。我们看看，我将整个故事神的角色和在左手边人的传道者和听道者的工作，我们放在右手边，我们看到一个 list， 整个表，神的工作比人的工作多很多。 所以我们今天愿不愿意接受神的呼召去为主作工，我们愿不愿意去学习腓利来回应神呢？我们大家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话语，让我们都能够向腓利好好学习，向他学习他的传福音的心智，也都学习他对神的心，也都让我们都能够义无反顾的去接受神的呼召去回应他。今天的天气都可能会不太好，都求主保守我们回家路上的平安，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而求，阿们。